赖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里。请问您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现在是在美国的那个伊和华大学。
做哪方面的研究呢？
是力学方面的，任何东西跟流动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在搞研究，比如像水啊、空气啊这样。
那您原来从中国来？
我是浙江金华人哈，出金华火腿的地方。
什么时候来的了？
86年。
那来美国这么多年有什么感受呢？
怎么说呢，一方面哈，不管从搞研究还是从生活上来说，我觉得啊，这个社会真挺好。可另外一方面呢，也确确实实是有觉得好像啊，一个中国人还是活在异乡，这样总有一种漂泊的感觉吧。
哦，那是好像在海外大家都有这个心情。你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啊，你现在问着我这个问题哈，我真是可以回答你的，要不然的话几年前问我我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几年前的话你要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定给你一个答案，我可能拿了个学位吧，再问下去我也讲不清楚了。不过现在我真的可以告诉你，我原来的目的呢是拿学位，说中国人所谓的到美国来镀一个黄金，然后回去呢，我当时真有这个思想，我说我可以回去呢为国家做点贡献。不过我现在真的告诉你，我觉得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我是找到了一个我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我认识了一位神啊，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所以你是信教的？
不过我现在听到新教这两个字我还挺肉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信教在中国人眼里这个字吧，就马上就带着一个迷信的概念哈。
是
因为我认为我找到一位上帝，我是找到一个真理，我是找到一个我科学工作者应该找到的一个真理。什么叫迷信呢？我的定义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它对不对你就相信啊，这对我是迷信。好，那我呢从小就受教育，然后我也一直对科学挺有兴趣，我一直是个科学工作者哈，所以我是最反对迷信的。但是我到美国以后，我认识这位神哈，是真实，是真理。那么我并且我知道我为什么要信，所以我就觉得这不是迷信的东西。
那这个就要请您再替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了。您说您是科学工作者，那难道您的科学可以证实您这个神吗？您说您是科学工作者，那难道您的科学可以证实您这个神吗？
科学本身呢是不能证明神的，因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哈，那神的问题呢是灵的世界，所以呢研究的方法不一样。尽管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可是呢因为它是神写的，所以它如果里面偶尔会提到跟科学有关系的东西呢，它绝对不违反我们所知道的科学。
所以我们一般说圣经是不符合科学的，这句话你就不同意了？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些特色才让你去信，还是你信了以后才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明白呢？
可能两者都有。最后能够信神第一步的起点确确实实是我先读了一下圣经。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读圣经是读圣经的什么地方，哪一些话让你好像有一些触动？
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我读到圣经创世纪，他说夫妻二人要离开父母要成为一体，这句话里面我马上就体会到两件事情。一件，这一段经节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制。
是。
第二个让我感触的是，他是让我们离开父母。你知道哈，写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传统可跟中国人是非常相似，
所以他们也不离开父母的。您的意思是？
对，他们也是个家族制哈，不离开父母，
是是，大家
庭。第二，那个时候也是一夫多妻制是很正常的现象。
是。
所以呢居然会写出一个跟他的整个当时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可能出自人。
您这个观察倒是蛮仔细的，我想很多朋友都读过这段圣经，可是好像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很多处的圣经哈，读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触哈。当然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相信是圣灵让我明白。
那您在国内的时候接触到这些吗？还是您到美国才接触的？
我在国内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我读我的博士学位的头4年也没有接触过。
4年都没有去过教会？
从来没去过教会，也没有人跟我传过。
那你什么时候才到查经班或者到教会去？你那时候在哪一个城啊？
在美国叫凤凰城。我听说过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有教会，不过呢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华人有信基督的，我都不知道。
后来您去的教会是去的中国教会吗？
毕业以后呢找到一份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州，这个州在阿拉巴马。很有意思的是，我第一天到那个城市，我到商店买东西就碰到一位中国的老太太。哦，她就对我特好，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也把我的电话号码抄过去。不过当然以后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 并且在那个城市有一个教会，他们邀请我去呢，我就去过几次这样。
然后，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到教会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基本的感受呢是，居然在美国有一批中国人，他们也会信洋教，
这不是一个很正面的感觉？
有正面跟有负面哈。
那都讲讲吧。
正面的呢是我当时认为的基督徒哈，那些人真的挺好的，我觉得跟他们交朋友，我很放心。
是。
负面的一面呢，就我也觉得这些人呢也挺傻，居然会去信一个不真的东西。
所以您那时候是对基督教是存着相当大的成见的，是不是？
我基本上是拒绝。
那您那时候开始读圣经了吗？还没有。
没有。
那什么事情开始促使你去继续去教会或者是开始读圣经呢？
在阿拉巴马这个城市里面待了五年，这五年里嘛从来没读过圣经。因为我一方面觉得基督挺好，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信的东西我肯定他们是错的。他们有聚会呢我一般是不去。
那后来呢？
后来我离开这个城市呢，到德克萨斯这个州。真正触动我的，当然我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也许人年轻的时候呢狂妄的很，什么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操纵，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双手我建立我的幸福。可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从某一个时候开始呢，就突然慢慢的对这个想法有一点点怀疑，我真能靠我自己建立我想要得到的幸福吗？所以呢就开始慢慢的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
您到了德州的时候是几岁？
32岁。
那您到德州也是做研究？
对，我在德州一个研究所。
所以您那时候应该是年轻力壮，正是您事业往上面爬的时候，您怎么会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呢？
对，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就认为我这个人好厉害。我这个当我到德克萨斯上班的时候，我有绿卡，我有博士学位，我有了房子，我有汽车，我那个时候已经有2个小孩，我什么都有了。我前面我在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你快乐不快乐呢？
一般情况下还是快乐的。
可是你倒觉得好像还少了什么就是了。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不知道前面我再应该去得什么东西，有一种失落感。
所以这个失落感是不是也是让您到教会的原因？
很可能是。
好了，那您到教会去，后来呢？
有一件事情呢，让我使得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愿意去的。不是查经，而是他们每次查经之前啊，他们教会的人都会唱诗歌。
是。
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我去教会他们唱歌我无动于衷。可是我去了德克萨斯以后啊，我听到他们唱圣诗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嘿，一切这个疲乏都没了。这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人有多少呢？
我想大概当时就20个人。
这些人是学音乐的吗？
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那一群20个中国人唱了一些其实不好听的歌，可是你一听就舒服，这就乖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真实。
所以那个真实就吸引你去。
对。
啊，然后呢下一步就是你开始读圣经，是不是？
对。我当时想法是，我既然认为自己是科学工作者，
是。
那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基本态度是，一件事情你要说它对或者不对，你应该研究过。
你至少要先了解。
对。
你至少要知道你不信的是什么，是不是？
我其实经常跟他们传道人或者牧师或者跟他们基督徒吵架，就是我提出一些怪问题，他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我就觉得，你看你们信什么东西你都搞不清楚，我还很得意。
嗯。
可是后来有一次啊，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你念过圣经吗？我说我没有。他说，你如果圣经都没念过，你怎么说圣经是错的呢？这件事情是我的起点。
所以他一下子把你问倒了。
后来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也是，你号称自己是科学工作者，会去批评一本你从来没读过的书，这好像有一点无赖的感觉。
其实好像大部分说不信圣经的人，他自己没读过圣经的，
对，
就是别人教我们这么说，我们就说了就是了。
没错。
那您今天有很大很大的转变了，那这样一个转变是慢慢发展出来的，还是有某几个转捩点在紧要关头上，您可以跟我们谈一谈的呢？
第一个根本点呢，我想就是跟他们一块唱圣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会得到很多平安。这一点我用我的科学脑袋我根本无法解释。
因为它不是什么好听的音乐让你舒服。
不是。
它就是好像随着音乐来了一些东西让你平安。
没错。那这个是我没法解释的。
嗯。
那第二个，这是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啊。就是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外，难道真的在这之外就什么都没了吗？
这倒说的是。
那么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这心底啊，我就感觉到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科学永远没法摸到的东西。爱你能不能测？
不能。
但是呢，你测不到，你看不到，你摸不着，并不见得没有，也许有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开始读圣经。那当然读了圣经以后，慢慢慢慢我突然觉得这个圣经不可能人写的，我觉得慢慢就开始接受有神这个概念。
那那时候您的妻子信主了吗？
已经信了。
这几年之间您在您妻子身上能不能看出什么不一样来呢？
我能够看出她成为基督徒以后，她在做事情，在很多想法上确实有改变。那这个改变的话，说实话真是往好的改。
你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举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在家务事上哈，我不帮忙家务事，他以前会经常会啰里啰嗦的，可是他以后呢慢慢的就任劳任怨的，就他都不说我，也从来不埋怨，我不帮家务事他从来不埋怨，只有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把它做掉了。
您觉得这是跟上帝有关系？
反正基督教都是劝人为善哈，他既然真信了，我觉得呢他就去照着做，那么往好的做，我想这没什么奇怪的。
那您真是有个好太太。
我现在我很感谢神，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
你那时候认为基督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想。
那有什么不一样？基督教难道不是劝人为善的吗？
圣经是有这部分的内容，并且成为基督徒他真的会变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呢，这只是你看到的表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是说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在讲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是被创造，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我们。
是。
并且最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条路，这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回到上帝面前，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
这条路是什么呢？
这条路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遍，并且他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呢，使得我们通过信靠他，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劝人为善和你说的这个神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
神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子女。
是，
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人呐、被创造的时候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是，
所以因为神是至善的，所以我们一旦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又跟神联合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那既然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应该流露出神有的特性，其中有一点比如说善，那神的善就应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也会流露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行善不是一个行动，行善是一个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您的意思就是说，先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他自然他就会行善。
对，
而不是照从前的自己去做一些好事情，这是两回事。
这是完全两回事。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听您讲好像神存在这个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
对，
过了这个关口呢就比较好办一点。
对，
您可不可以从您所学的这个专业，比如说力学这方面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告诉我们说神是存在的。
我可以谈一下我的体会。
是，
因为神我们是不能证明的啊。
对，
因为我说我们的科学只是研究物质世界，我今天在这里我没法证明神是存在的，不过我确确实实呢也用我有限的科学知识呢曾经思考过这个神的存在的问题。
是
啊。举一个例子哈，我学过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白话说起来，比如说我们这个箱子里装着一些东西，你如果不从箱子外面往里加力，这个箱子如果完全孤立地放在那里，那里面的东西哈，它最后一定是越来越混乱。
要是没有人去动它，为什么它东西会越来越混乱？您在想什么？它衣服自己会乱吗？
越来越混乱的意思是说，它里面的东西啊，它一定越来越没有秩序。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如果一个盒子里先左边装着空气，
是，
右边装着氧气，
是，
然后你就不管它了。那么你随过了五个小时以后，你再回去看，你就会发觉氧气跟空气完全混在一块。
啊，我懂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就连一个箱子装件衣服，那个衣服也会旧，是吧？
对，
都会往坏的方面好。
对，
不会往更有秩序、更好的这方面好。
不会，它一定越来越乱。如果要让它不乱，那你一定要做工。什么叫做工呢？你一定在这个箱子外面有人往里做点事情。如果空气跟氧气都已经混在一块了，
它不会刚好空气一边，氧气一边。
对，
是。
你要把它再重新分成左边是空气、氧气，你就要做很多很多化学的工。那么我如果用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看这个宇宙的创造，
是，
我们现在知道宇宙里面有无穷多颗星，每一个星之间都有规律。
对的。
科学家比较相信现在宇宙呢是一个孤立的系统。那么在这个系统里面居然会有这么有秩序的运动，有规律的运动，在这个宇宙之外一定做过功。那么这个是我们科学无法解释的。
您的意思是说在宇宙之外还有一个力量
在
促成我们这个宇宙的秩序。
对。那么现在的科学我们都知道哈，大爆炸的理论就是在一个点上很高很高的能量它突然爆炸。那爆炸了以后呢它就膨胀。膨胀膨胀膨胀的过程中呢 有一次温度突然冷却。突然冷却了以后所有我们现在的星系就慢慢产生了。那么如果你从爆炸的角度上说，如果我们自己人制造一个炸药放到你的房子里一炸，你的房子一定乱七八糟。你从来不可能说我的房子好乱，我放个炸弹放在那里炸一下呢我的最后房子全变整齐了没有的事。
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爆炸的过程中宇宙从混乱是越来越有秩序。那么在这个有秩序的过程中一定得在宇宙之外还得往里加工做工作。那谁在做这个工呢？这是一个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过程，这表明是神在做工。那么很多科学家是信神的，那他很清楚的答案，这是神在做工。那当然不信神的科学家他只能说我不知道。后来我读到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书，爱因斯坦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宇宙不是随机的自己来的，而是有神在背后加规律的。
好的，我想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梁先生谢谢您。
谢谢您。